主耶稣，谢谢你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牺牲了你自己，我们会常常谨守于心，更多的爱你。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会众请坐。我们今天请到了的专题讲员是文汉副牧师，我们现在请院长介绍讲员。
我们欢迎吴牧师到圣光到我们的圣光的讲台。那么吴牧师跟圣光不陌生哈，他是圣光的前院长哈。那么其实他的妈妈也在高雄这边好多年的服侍啊，所以这个家是三代服侍圣光的。那么下礼拜吴牧师的儿子回到圣光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聚会当中，所以那个很高兴。那么这礼拜是吴牧师他特别从广东来到我们当中教导这个黎明的这个课程。那么他春天的时候也来到我们当中教过黎明的课程，那么给学生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吴牧师，谢谢。
很高兴再有机会回到圣光，这是第一次我在这个礼堂崇拜，我记得我们以前的礼堂比这个小一半呢，是很好的，可是没有那么大，感谢主给你们很好的大楼啊。现在我们就要看圣经，我们特别看马太福音十六章，请转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节这两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这一次一同来读。好，我们一同来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他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特别今天早上感恩你给我们这三节圣经，也包括在内有特别的应许。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更理解这些应许，也帮助我们能实行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中，也在教会中。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的圣名，阿们。 那我们就回到第一节圣经啊，我们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就对彼得怎么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从希腊文就知道，这大磐石不是彼得，乃是耶稣自己是耶稣自己。而且他说的话，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这磐石上，耶稣自己，耶稣就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个“我”字非常要紧，我的教会。所以教会不属乎任何人。有的信徒不懂，或是不够注意啊。教会不属乎任何人，教会属乎教会的主人耶稣自己。他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他们在家庭聚会，他们常常喜欢用圣经编成的诗歌再加上一些民间的曲调来唱。我们在那儿听他们唱，也受很多的感动。因为他们唱的时候一般的时候会闭着眼睛，特别思想那诗歌的意思，而且也时常也会流着眼泪。那么有一个诗歌他们常喜欢用是磐石耶稣基督。我不是很会唱歌的人，可是我还试试这个诗歌给你们唱。有没有人听过磐石耶稣基督？已经听过了请举手。那在我们当中有些听过了。我给你们唱，用他们的调子。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仁慈，你是珍宝，你是圣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愿是山寨套成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要动，直到万代。那我为什么唱这个诗歌？因为是非常特别。提到我们的主耶稣有16个不同的名称，你有没有注意到？有16个，就全歌就是这16个名称。我给你们再念，就是磐石、耶稣、基督、救赎主、仁子、中保、神子、羔羊、道路、真理、生命、光。原始山寨陶城盾牌盾牌。所以呢一共有16个不同的我们的主耶稣的名称，他们喜欢用这个来唱歌，很美，我们很受感动。因为假如你真正的懂这耶稣的不同的名称的意思，那外面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受到什么样的逼迫，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了解你的主，这些名字给你很大的安慰，而且他的力量大。所以我们思念这些名称，明白他们的意义，无论外面的情况如何艰难，从里面这个心里就可以涌出很大的赞美。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属于你，永不摇动，直到完蛋。这是中国教会在那边 家庭聚会的弟兄姊妹的活活的见证。那么我们在磐石上主耶稣我们注意他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多么伟大的应许。那现在我们还要到以弗所书那个地方，我们看以弗所书再看第二十二十一节，神能照着恩情，就是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神能照着恩情在我们的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我们要更多注意到这一段经文。保罗写这两节，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是在罗马，他做罗马的囚犯，对吗？在他的旁边有罗马的兵丁看守，锁链把他与那个看守的兵丁连在一起，锁链，他没有自由。可是我们看保罗的态度如何，在第三章十三节，我们回到那个位置，三章十三节，他这样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他教训信徒，他受这个苦难是信徒的荣耀，他是这样的看法。他不要因为他的被囚而沮丧或者灰心，所以刚好下面是四节，有两个字开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所以他是为他们祷告，他不要他们上当，不要他们灰心虽然他被囚犯，因此他为信徒祷告，而且在下面是非常美的一个祷告，我们要注意一下。书到二十一节，记载他完美胜利的祷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祷告。那么今天我们只特别看第二十节，这是在他的祷告中。三章第二十节，要注意他怎么写。他说我说哈，关于这二十节哈，我特别盼望你们每一位就注意两个字。虽然我会解释更多，可是要注意两个字，就是开头的两个字，神能两个字，神能。那我当然我们要用一辈子才能学习神能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越来越会更深的明白神能两个字的意思了。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现在将来，这两个字是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能就是他对我们的应许，神能。所以保罗要以弗所信徒明白这一点，他不要他们不要他要不要他们因为他为主受苦而沮丧，反而神能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他怎么写这个二十节在祷告中给信徒，他怎么写。他本来可以这样说，简单的，神能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已经不错了吧神能成就我们所那是很好的一个句子。可是他不，这个不足于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不够。那他也可以加两个字，他可以这样说，神能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也不错了，可是这个也不表现，不够表现保罗对神新鲜的深度。那么他还可以再加上两个字，神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超过再加上那两，也蛮不错了吧？还是不够，他觉得还不够啊、关于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再加上四个字：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用这样的写法才能够表达他对神的信心。短说就是神能，可是我们看神能到这个地步啊，保罗对神的信心是到这个地步。我自己的妈妈她受很多的苦难，她第一次结婚，她的先生，很爱主的先生，六个月后到天家失去她的先生。那么她跟我爸爸结婚到我六岁的时候，主也把我爸爸到天家第二个先生，很不容易，他受很多，为主受很多的苦难。可是他有一个说法，他很喜欢这样说，神比我们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大，他还大，这是神能另外一句话哈，用另外一句话说神能。只要我们真的明白神能两个字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会影响我们祷告，只要我们有那样的信心，像保罗活活的给我们看在这二十节，保罗虽然正在罗马被囚，他对神能解决他的需要都没有怀疑，没有什么怀疑，没有什么惧怕，他就安然，没有烦躁。我们有没有学这个了？就是因为他深深的明白神能这奇妙的应许，外面的环境不要这么要紧，要紧的是明白神能，要紧的是在困难中要做神的旨意，那才最要紧。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上面也有一句话，我们本来念的可是没有提到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大力不是小力啊，大力啊，大力，这是当然指着我们信主的心里受圣灵而说的了。神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的大力。然后我们看21节，是保罗用这个很美的一段话来结束他的祷告，我们一同来读21节，请。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也属教会，所以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要得着荣耀，一切的荣耀要归给我们的神。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两段经文合并起来，就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与以弗所书3章20节合并起来，就变成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在这磐石上神能。当然在这磐石上是马太福音那边，神能是以弗所这里，在这磐石上神能。 请跟着我说这一句话，在这磐石上神能。那么在我下面的讲道，我要特别提到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五个神能的例子。每一次我讲完一个例子，我会说在这磐石上，然后你们要回答神能，好吧？那我们试一试几次哈，在这磐石上，在这磐石上，那记住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好吧？那我今天不单单谈顺利会的经验，也有别的，可是。我们一进门，那边在门旁有戴永勉牧师的照相，对吧？戴永勉牧师，我认识他，我曾经也是跟他同工，刚好在高雄，好多年前，他也认识我父母，因为他们一起工作在河南，我也在河南出生。很久以前，不告诉你哪一年。那么我们的创办就是创立神光传奇院，就是戴永勉牧师。可是再往前面就有一个姊妹，可能你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英文是 Clara Leffingwell， 是这个。前一个时期还没有开始，大约是1895年，他很深深的感动他应该到中国传福音。那么他是美国教会顺利会的教会，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申请我们美国的差会要做宣教士到中国，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派很多的宣教士，而且他们关于资格他们特别会查问啊。那这个姊妹老，她比较老啊，还要到中国，所以他们不批准她去，她还去，她到海南。他学习普通话，然后他自己就创立我们顺利会。后来有别的宣教士去，到了1949年有3000多信徒，感谢主。在这磐石上，在这磐石上，那好。那么第二个例子，有的顺利会宣教士经历了抗战。当时我自己父母跟我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一个小娃娃，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有一天，我爸爸常在家里外面帮助男人。那么有一天本来是日本兵丁绕着那个城市，有一天真的进来了。那么他在外面有一个日本兵丁把他的大刀拔出来对着我的爸爸，可是神不让他用，感谢主。那么另外一个一天呢，还有日本兵丁到我爸爸的旁边呢，他就说阿们。哦，我爸爸马上知道他是信主的，所以阿们什么语言都可以用嘛啊。那么他不那个日本兵丁不会讲普通话，不会讲英文，可是他要我爸爸知道他是信主，所以说阿们。那我爸爸马上回答哈利路亚，因为那个也是每一个语言都可以用啊。那亲爱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内地恐怖的战争时期，一个日本兵丁，一个美国宣教士，在主内是兄弟，是兄弟，在这个磐石上
，Amen。
那么一捆第三个例子，一捆小小的破布啊，一个破布留在城门呢、啊。哪一个人就发现就打开啊，不料啊， 林恩有一个小娃娃是是一个女性的娃娃，一个小小的娃娃。所以后来那个娃娃被带到我们村里会的一个宣教士是 Edith Jones。那么 Edith Jones 就收养那个娃娃为自己的孩子，给他起名叫 Laura。那么Laura 也应该也认识我那个时候，可是我太小不认识他。那抗战时 Laura 的妈妈那个时候很危险，她是看孤儿，所以她就带那些孤儿很远的路程到西边了、西部。那么在路程当中啊也是很危险，本来他们是把钱放在一个木头箱子，一个箱啊，但这个罗尔故意就坐在箱上面了，因为有强暴来了啊，他们要强奸了，很危险，他就坐在那儿不动，强暴都没有发现，神就保护他们，以后他们能够到目的地啊，在这磐石上，
神能。
那么 Laura 她以后到美国念两个大学，就是我们市立会的Greenville 跟Seattle Pacific。那么毕业之后，在那个战争恐怖的时候，她很容易留在美国上学，可是她不愿意，她要回到中国帮忙她的妈妈看孤儿，所以她回去。有30年那么久，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30年，后来有联络到了，然后他曾经也回到美国有几次。我在电话跟他谈话，可是还没有亲身见面。那么他现在年纪老迈，可是他还是会讲道，在教会里面讲道，神继续用他，在这磐石上，
神能。
那么我们有一个跟我们台湾的圣礼会很有关的一个宣教师，就是他就是司教师。因为我跟我妈妈1953年回来，那个时候我读高中美国学校在台中茂顺学校，我是第一届毕业生，也是第三名。只有我们三个学生，其他的学生很聪明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司教师，我是年轻，15到18岁，可是他已经在这里。那么他的很特点一点就是说，他是我们村里会从大陆离开最后的一位，最后他甚至有2年被软禁在他自己的家里不能离开。那么他最后的释放很容易到美国，对不对？他不要，他就马上到台湾，而且那个时候在南部没有多少宣教士，所以选择在南部高雄这一带。那是1952年，那我跟我妈妈陪我妈妈是1953年。我得到他的见证很给我很深的影响。我特别记得他喜欢用中国的内地的那个调子哈，唱一节圣经，是什么一节呢？是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是四章，也是你们很熟悉的圣经。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4章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会唱不止一次， 我听了他唱多次，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也是神能，对吗？那也是神能。我不知道他在大陆那两年呢，不能离开家里，他会唱了多少遍，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要到监狱里面，或者哪一天被释放，他都不知道。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主，神能，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见证。在这盘子上，神能。那1980年，我第一次重返中国内地。我的感觉很特别，能再进去，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家，因为我本来在那儿，小孩很小的时候。那么在80年代，主给我跟我太太一个好的机会，在里面呢，旅行多次。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非常意外的故事。1976年，江青的四人帮，江青当然是毛泽东的太太啊。江青四人帮计谋在中国把基督教完全毁灭。那么本来江青以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基督教已经被毁灭，他想已经成功了，因为文革中所有的教团都关闭了。没有一个教堂在中国开门，所以他觉得是已经成功了。而且他曾夸口，就是江青夸口，他们是把基督教放进博物馆了。可是呢，后来他竟然发现，原来有大基督教家庭聚会秘密的开会活动着，他发现，所以他这一次他就计谋要赶尽杀绝，要完全除掉基督教。这个计划要在1976年春天开始，而用3年才完成。1967年，他们的计划不复杂，很简单。他要以河南省为起点，因为在河南省那个时候基督徒最多，所以他们定睛看河南省的教会。那么河南省也是我们村里会在内的我们的中心，比较我们的中心点就是我们那边也有神学院，在就是神光神学院。最早大英年在开封设立一个神学院，后来他带人从那边到陕西设立东北神经学院，西北神经学院，对，然后呢他才到台湾设立圣光神学院。那么所以河南省我们教会集中在那边。那么所以他们定睛看河南省，因为基督徒最多。江青的四人帮，你们都听过四人帮，计划要逮捕3个有名的家庭聚会的领袖，特别从河南省，开公审大会。我相信你们知道，公审大会是什么样的哈？然后后来要枪毙他们。3个人，他们就以为这样做基督徒会很害怕，然后别的家庭聚会的领袖他们还要追捕啊，强迫他们也放弃他们的信仰，这是他们的计划。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样做开始这样做3年的计划会恐怖 这个运动会使当初的基础就放下他们的信仰，所以要实行到全中国，完全要根除基督教。1976年要开始，那么他们真的开始他们的计谋，他们已经抓了一个那个领袖，放他在监狱里面。可是呢，神就是这个时候介入其中，也用出乎意料的、迅速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来破坏他们的阴谋。1976年，有6件大事发生。1月8日，州总理出事了。1月8日，4月5日，天安门第一次事件发生了，也当然第二次更厉害，可是第一次。那么5月呢？5月底，朱德委员长出事了。5月底。7月28号发生什么事？天山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在汤山，非常厉害。里面的报告没有暴露真正的情况，是外面报告，80万人丧生，80万。那我们都晓得，最近在四川也有，也是厉害，可是没有这个厉害啊、完全没有这个厉害。所以这么大的灾祸，可能不少人就想到天意，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对吗？天意，对吗？中国的历史哈、啊，那么那是7月28号，那么9月9号，什么事发生？毛泽东出事了。9月9号，10月6号，四人帮他们就被关押。10月6号，他们就被关押到监狱里面。你看，在当时那一年，就是1976年，有这6个。大的事情发生，神就完全破坏他们的计谋。四人帮的计划开始，可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停止。那些高傲的人，四人帮神能将之违背。那么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四人帮所计划要做的那3个家庭领袖，也他们已经做了一个，也放他在监狱里面，在河南省。那么他按照他们的计划，1976年的春天，他要被公审与处决。那个日子已经过了，那么他在监狱里面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仍然在监狱里，没有得释放。那么在他牢房有另外三个囚犯。那么有一天，这三个囚犯，他们把他们带走，到别的房间。那么进来了，也有3个囚犯，到他的楼房里面。那么这三个里面，他一看，知道有一个是很高的地位，原来这一个是党的支部书记，很高的地位。那第二天发生了事情，就是在楼房外面有人呼叫这个家庭领袖的名字，然后就看守的人就把一个包裹就扔到里面。那么一把这个包裹扔到里面，书记马上就拿起来，一直看那个包裹。 那么另外一个囚犯说呢，包裹已经有这个领袖的名字，你为什么还拿着不给他？书记这样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他一直看，他一直看，抓。最后这个信徒领袖他说，这包裹有我的名字在上，你为什么夺去呢？书记这个时候回答，实在有神，实在有神，我输了，我输了。那么领袖，信徒领袖他听到这个话，他觉得发生有事情了，所以他就默祷，然后他在旁边问这个书记，你为什么这样说？那书记这样回答，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本地人，我现在看你的名字就清楚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牢房我会与你一起，你的生命以前在我的手中。那么信徒领袖很惊讶的听到这个人就是四人帮利用的出捉拿他啊，为了公生和出决一样的那个人，现在在他面前，在楼房里面。以后领袖，这个信徒领袖有机会也给他传福音。这事之后，1976年之后，从1980年是中国教会大大的复兴，他们教会的发展最快的时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在这磐石上，对，很活泼的一个例子，主掌管一切。在这磐石上，主耶稣基督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不能。 Amen?
Amen.
要依靠主神能。
谢谢文牧师的分享，请，